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手里拿着歌利亚的刀和带着可以吃几天的饼，大卫谢过了亚西米勒，就离开了挪伯。但有两件事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就是自己没有说实话，以及遇见了扫罗的司牧长以东人多益。
让我想想看，什么地方最安全，能够躲避扫罗王？我要不要到山里，或者到……哎，对了，往扫罗的仇敌那儿可能比较安全。我想，我还是到加特去。我相信他们没有人会认出我就是几年前杀死他们的大英雄歌利亚的那个人。
因此那天大卫就向南方逃亡到加特王亚吉那儿去。
所以你想找个地方来躲避扫罗王的怒气？
是的，请陛下开恩。
如果我们的仇敌扫罗王也是你的仇敌，那么你一定站在我们这边了，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保护。
请陛下容奴才禀告。
好，你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的英雄大卫吗？他们不是为他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你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用弹弓杀死巨人歌利亚的人吗？
是的，陛下。
大卫心中充满了恐惧，要是亚吉下令把他处决了怎么办呢？他又能做什么呢？此刻他无法逃走，所以他决定在他们面前装疯，像疯子一样让唾沫留在胡子上，并在城门上胡写乱画。
哎，你看这个人，他是个疯子。你们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难道缺少疯子吗？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怎么进我的家？把他送到城外去。至少像这样的人对我们军事上没有什么威胁，把他带走。
大卫被送到加特城门的外面，随他到任何地方去。这个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可能躲在非利士人中间，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国境内。哦，我知道有个大山洞，亚杜兰洞，我就到那儿去躲避吧。
大卫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都听到了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决定全到山洞里来和他在一起。
哎，大卫舅舅，你在这山洞里吗？我是月牙。哎，大卫舅舅，
好像有人在叫我。
哎，大卫舅舅，我是月牙，你的外甥。
还好不是仇敌。
月牙，我在这儿，我马上出去。
大卫舅舅，我来跟你在一起。跟我一起做什么呢？你到哪里我也要跟你到哪里，和你并肩作战，和你在一起生活。可是月牙，我是个逃亡的人，像只野兽一样被人追赶着，日夜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你不需要这样的生活，
我们真的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说的我们是谁？
你所有的哥哥和你的亲戚朋友啊。
月牙，你回去告诉他们绝对不要来，
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艰苦，太危险了。不用回去报信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来这里了。
大伟，我的孩子，我们都为你担心啊。
爸，妈。
大伟，妈好想你啊，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可是这里的生活是……
没有关系，我们在家也不安全啊。那可恶的扫罗王很可能会把你所有的亲人都杀光。
爸爸，好像我只想到我自己，还没想到你们呢。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有400人来跟随他，他们都是受苦的、欠债的、心里不满的。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
约押，我觉得这个山洞不是我父母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年轻人能够打仗，必要时还能逃亡，而他们既不能打仗，也不能逃跑。我想把他们带到约旦河对岸去，托付摩押王照顾。
大卫，我的朋友，我身为摩押王，接受你的父母为我国家的宾客。大卫，你的父母实在伟大，你的曾祖母不也是摩押人吗？
是的，我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谢谢陛下，谢谢您。等我把父母安置好了，我和跟随我的人立刻就回到山洞去。总有一天，扫罗会知道我们躲避的地方，一定会来追赶我们的。
回到了亚杜兰山洞以后，有一位上帝的先知来见大卫，警告他要逃避，因为扫罗已经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正向他的山洞堡垒进军。因此，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入了哈列的树林。扫罗和他的军队搜索山洞扑了个空，失望地回吉甲去了。
亚尼尔，把全部军官跟部队都召集到这里来，我要找出谁是间谍，警告大卫逃走的。便雅悯人，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将财产赐给你们吗？能够使你们在军队做长官吗？你们全体就为了这个来背叛我吗？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也没有人为我担忧。
陛下，
多益，有什么事啊？
我看见耶西的儿子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们求问了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告诉我，多益，我忠心的司牧长。亚尼尔，把亚西米勒以及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带来，马上带来。亚西米勒，你和耶西的儿子为什么要害我？给他饼和刀，还为他求问上帝，使他起来反叛我，等待机会杀我。
陛下，您的臣仆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在您臣仆之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不是王的女婿，是您侍卫队的队长，在王家中最尊贵的嘛。不要为这事来归罪您的仆人和我父亲的全家，因为我们是无辜的。
亚西米勒，你必定要死，你和你父亲全家都是该死的。卫兵，把这些穿祭司衣服的都杀了。你们敢不服从我吗？你们动不动手。多益，
是
我的卫士们都不服从我，你来执行吧。
是，皇上，遵命。
多益除了在扫罗王面前杀死85名祭司外，他还到挪伯城中杀死了所有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所有的牲口。这残暴的大屠杀消息使全以色列人心中充满了可憎的反感。
再说扫罗从西夫人那儿得到消息，说大卫在哈基拉山呢。他随即起身领兵3000，让元帅亚尼尔跟着来围剿大卫。
一山不容二虎，两雄相争的历史故事层出不穷，但是3000年前大卫却是一个恰恰相反。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当神选择的第二位国王出现之后，扫罗是既害怕又嫉妒，终于展开了追杀的企图。可是大卫这位第二位国王却没有以恶报恶，相反的总是以德报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6章的历史故事。
哎，扫罗不是说不来了吗？这怎么这又……哎，是啊，他又来了。也怪啊，这西夫人对扫罗这位没有前途的国王倒是忠心耿耿，丝毫不把未来的君王大卫放在眼里。扫罗一到哈基拉山，就在山路安营，都累坏了，大家倒头便睡。这一切都看在了大卫的侦察兵眼里。大卫得着消息，一不躲二不闪，带着人就过来了。扫罗这回做梦都没想到啊，他又落到了大卫的手上。到了地方，就见扫罗在大营里睡得这香啊。大卫问手下人，你们谁跟我过去？亚比筛说，我去。亚比筛就是为大卫冒死在伯利恒城门口打水的那三勇士之一，不但忠心耿耿，在大卫有难的时候不离左右，最重要的他服从命令。大卫带着亚比筛一入夜就摸进去了。扫罗这会儿睡得正酣呢，大枪插在头边上的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边上，到处都是打呼噜啊。亚比筛说，上主把您的敌人交您手上了，您就让我把扫罗给钉地上，我一枪就行，都不用第二枪。大卫说，不能杀他，有谁杀上主的受膏者而无罪的呢？可不死不行啊，我指着永生上主起誓，要么他遭上主击杀，要么他到了死期，要么他出战身亡，我在上主面前是万万不敢加害他呀，他是上主的受膏者呀，那他怎么办？我们过去啊，把这身边的水壶和大枪拿走。说着俩人呢、就过去了，拿了东西就出来了，没人见着也没人知道，这人呐、都睡死过去了。其实大卫这么做呀也相当智慧，扫罗怎么死也不能死大卫手上，不然的话那上主面前交代不了，就是在自个儿结拜兄弟约拿丹面前他也没法交代，那与国与民更是后患无穷。大卫跑到远远的山顶上喊上来，喂，亚尼尔，怎么不答应啊？这亚尼尔给吵醒了，谁呀你，竟然大呼小叫。大卫说，你该死，有人进来要害你主人，为什么没保护他呢？你瞎说。我瞎说？你看你主人的水壶枪哪儿去了？这亚尼尔回头看，哟，还真不见了。他们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都醒了。亚尼尔多少年都没见过大卫了，他不知道喊话的是谁。 扫罗听出来了，这不是大卫吗？他站起来就喊：大卫呀，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我的声音，我有话跟您说，你说吧。如果是上主激发您来攻打我，我愿上主悦纳我的祭物；如果是人，那我愿他在上主面前受诅咒。这不是明摆着赶我走吗？您说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您这么追杀我呀？扫罗的不好说了，上回大卫就没杀他，把他给放了。扫罗可答应的好好的，说以后不再出来追杀了，当时还动了感情，流了泪了。现在可好，怎么又来了？结果大卫又保了他一条性命。你说扫罗，你的脸可往哪搁呀？扫罗可都年近古稀的人了。
哎，是我错了，大卫啊，你把我的性命看得如此贵重，我可不能再害你了。回来吧，我愚蠢透顶，大错特错呀。
哎呀，扫罗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有点人格，还有点信誉吗？还像个开国君王吗？大卫跟你回去干嘛去？现在的大卫可不像当年那么单纯了。大卫说，您的水壶和枪都在我手上呢，你叫个人过来拿吧。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肯伸手加害。我重看您的性命，愿上主也重看我的。大卫，你必成大器，我愿你得福得胜。说完，扫罗带着人回去了。这也是他跟大卫是最后一面。再说大卫回到驻地呀，这心说不行啊，扫罗他言而无信，早晚我得死他手里，要不我逃国外去吧。大卫果断决定，全部人马连同家眷往西迁入非利士境内。对于亚吉王来说呀，大卫的到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利于非利士，他当然同意了。大卫就在京城落了脚。那大卫后来又怎么办？那咱们下回呀接着说。
扫罗食言抓大卫，反落其手，性欲毁，杀神高者不可为，终成大器，身先退。刚才我们听了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却第二次保留扫罗性命的故事。听众朋友，您也觉得今天的故事很有启发吗？今天为了好处，为了地位，多少人在相争，但是仔细想想，这些好处和地位，上帝真是给了我们吗？扫罗认为江山是他的，不愿意让给别人，所以追杀下一任国王大卫，而大卫却相信一切的好处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赐的。上帝所立的国王，他必须尊重，绝对不可以恶报恶。大卫看重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宽恕仇敌、以德报怨的基本动力。听众朋友，您我也愿意看重上帝的旨意，来宽恕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吗？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也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对，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义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神会赐福我的儿女。 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得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不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种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这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所以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 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 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就会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 我知道 你心里面所你所热爱的，一定 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来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行响。
诗篇119篇97到120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啊，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叛语。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听众朋友，神的话语有什么重要呢？神的话语在基督徒每一天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听一位基督徒的亲身感受。
我在台北，大台北基督教会，每个礼拜，他们那个节目的这个 单章最后都会写一个本周金句，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传道人都会练一遍，大家跟着练一遍，就说这是这个礼拜的金句。在广州教会哦，我们是写是本周背诵金句经文，所以每一个礼拜主日都有一段经文要背诵。那我今天这边写的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一节，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就是我曾经背诵过的。我为什么今天念拿这一段出来讲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哦，因为本性很善良，我们来到教会之后，我们就忽略一点，就忘掉我们是在跟魔鬼征战。我们有时候也认为说，可能天下我们看到都是美好的一面，天下没有魔鬼了，这是不对的。而且现在的贼哦，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打家劫舍，拿着大刀挥刀吹到你家来杀人劫舍。现在贼很聪明啊。我一个朋友，他发明一种雕刻机，可以在金属板上面雕刻花纹啊、写字，他卖得很好。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哎，没人接。他过了几天，他打回来，我说你怎么都没接电话？他说他电话被抢了。我说你是在街上被抢？说不是，他登广告卖他的机器，有一天就收到一个电话，一个人说有兴趣要买他的机器，叫他来谈一谈。然后他们两个就坐了两辆那个 taxi， 刚坐上去电话就响了，那个人就打电话给他说，哎，那个你碰到我那个朋友没？他碰到了。那他有没有帮你办好证件呢？他说他没跟我讲啊。那个人就讲说，那你赶快你把手机交给他，我去问问看，如果他没办好证件你就进不来了。他赶快叫摩的追上去把手机给了那个人，给那个人之后就怪事就发生了，他的摩的就越开越慢，前面的车就越开越远了。他就觉得心里发毛，说这样不对啊，我手机就不见了，这个就叫摩的赶快停下来，他就亲自下车跑去追。他一下车两个摩的都跑了。所以他还跟我讲这个事，我说哇，现在贼真不简单呢，要偷你这个手机，还设计那么多个人来配合演那么一场戏。今天实际上天下不是无贼啊，天下不但有贼，而且贼变得很聪明。而我们今天所在征战的魔鬼，他是贼中之贼啊，是万贼之王，他要骗取我们的灵魂，他的伎俩是更高超。那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很天真，但是我们凭什么跟这个魔鬼在征战呢？所以说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至十七，这就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哇，这一段经文背诵之后就觉得哇，全身都是力量。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背这一段呢？我想试试看呢，因为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呢，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哇，这一段经文背诵之后就觉得哇，全身都是力量。在广州教会的时候，他们说要每周有个背诵经文，我那开始的时候我说念就好，干嘛还要背？到就是说，但每一个人都要背的时候，你必须要背的时候，你就去好好背。其实花个一个半个小时一小时就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之后，你看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你念这么一段，这边走路这边念一段，哇，精神都来了。为什么？因为圣经真是神的话，你不去背哦，这圣经就神的话跟你就没有关系，因为那是神的话，你就说哎，我听就好了。但你背之后就把神的话给拿进来了，然后在你的心里面开始会去想会去做，就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从背诵经文开始。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完回去之后，把这一段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七节一定要背下来，这样你就成为基督的精兵，你就知道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所以真理公义，然后还有福音，用那个平安的福音当作你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又用那个拿起这个信德当作藤牌， 你看 真理、公义、福音、信德，这是我们防卫魔鬼一个最重要的武器。然后后面又讲了说要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呢，就是神的道，这是攻击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圣灵在手上，你不但能抵御魔鬼，还能够把魔鬼这些骗术都能够揭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对神话语的重视。他是一位往返中美两国之间、置身于国际贸易的生意人，时常在充满诱惑、欺骗的生意圈中周旋。然而他每一天靠着神的话来保护自己。但愿听众朋友，您和我也每一天读圣经，用神的话语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 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